不管是两大互联网巨擘阿里巴巴和腾讯本周一因垄断行为遭罚，还是11月初被临时叫停的蚂蚁金服上市案，分析人士说，中国监管单位释出的讯号越来越明显，那就是北京当局正在收紧对网络经济的反垄断监管，这意味着中国互联网企业野蛮扩张的时代即将告终。四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分析人士说，当局已经意识到互联网巨头垄断市场所形成的不公平竞争以及对实体经济的威胁，因此他们说，监管单位正逐渐强化反垄断法之修法和执法力道来管控网络经济的乱象，包括行业间利用支配地位或资本优势对竞争对手的封杀，例如逼迫电商站队平台二选一，或者是利用数据的优势来进行消费者间的价格歧视，例如大数据杀手，也就是平台上同一商品或服务给老客户的价格比新客户高等坑杀熟客的手法。分析人士预期，未来网络领域这类粗暴的垄断行径将受到大幅抑制，而互联网公司也要把国家经济和产业健全的发展放在个别企业的获利之前。不过他们也说，中国在打击垄断上的法源、监管机制和执法经验都不成熟，未来在建立反垄断的全面治理上将是个漫长且充满挑战的过程。中国自从2008年实施反垄断法以来，本周首次针对两大互联网巨头寄出反垄断的罚则。阿里巴巴和腾讯因为未依法申报已经完成的并购案而遭罚50万元人民币，虽然此一罚锾相较于两大企业的营收不过九牛一毛。对此，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教授吕随启说，反垄断法施行这12年来对互联网企业形同虚设，是因为政府对网络经济的刻意扶植，但随着企业做大，未来监管趋紧已经是趋势。他说，
这些企业做强做大以后，他用了非正常的一些手段进行恶性竞争，把竞争对手赶出这个市场，垄断了过高的一个市场份额。这样一种做法实际上呢，使市场的活力被抑制或扼杀了，利用呢垄断性的经营，实际上呢对市场是一个损害。
以中国前30大的 APP 计，七成都隶属在阿里巴巴和腾讯旗下，而这两大巨头系统据估计也各自坐拥10兆人民币市值的生态圈，其他诸如外卖、行动支付、共享单车等网络领域的龙头企业，其规模也都不可同日而语。北京海豚智库创始人李承东说，随着互联网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其爆炸性的增长都让各国政府警惕，兴起了全球反垄断的潮流。但相较于美国 Facebook 和 Google 等并购扩张型的垄断不同，中国企业利用垄断地位打压对手的恶性竞争太过普遍，尤其得加强监管才能回到良性竞争。他说，
中国互联网公司这种二选一很普遍呀，就真的利用这垄断地位去打压竞争对手，打击中小创业公司，这个非常普遍。中国的垄断公司跟美国还不太一样啊。
京东于2015年曾控诉阿里巴巴旗下的天猫逼迫商家在平台间二选一，而淘宝商家去年也向媒体爆料，指遭阿里巴巴持续破签独家合作协议，等于电商还是得站队二选一。除了二选一的乱象，分析人士说，平台经济的大数据坑杀熟客和失序性的扩张也是迫使中国要出手监管的理由。吕随启说，互联网企业初期采低价策略吸引新顾客，待做强做大后，在少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又拉高售价，已是行业间普遍采取的竞争垄断手法，这有损消费者权益的常态，尤其只能靠政府出手监管来纠正。另外，中国跨境电子商务专家唐生指出，中国数字经济和线上电商经济过去20年来迅猛发展，虽然在用户数、成交金额和单量上持续创新高，但也对线下的实体经济和环境带来实质伤害。中国必须尽快建立制度，找到更均衡和永续的成长。他说，
数字经济里的电商经济啊，发展太快的话，会对你的实体经济啊，或者说这些科技进步啊，没有做好充足的这种准备，包括政策的准备、法规的准备，包括垄断的这些方面的制度性的安排。
唐生说，数字经济是中国未来要维持整体经济动能的关键要素，所释出的市场经济应该要开放给所有的参与者，不能由少数几个大企业垄断。而年销售单数已经达700亿张的电商经济，也要尽快找到更环保的营商模式，因为他们光是今年所使用的包装塑胶袋就已经可以缠绕地球1200圈，对环境的伤害太大。面对中国网络经济这几年为了追逐获利所衍生的诸多乱象，他说政府出手清理的时机已经到了。新美国智库的中国数字经济研究员特廖洛则说，这几年大型互联网企业的规模已经大到了一个临界点，再加上蚂蚁金服让当局看到其对大型国企银行主导的金融业务所可能带来的潜在迫害力和不公平竞争，因此在暂缓此桩估值高达370亿美元的上市案后，北京明显开始收紧对网络经济的监管。特廖洛透过书面回复向美国之音表示，蚂蚁上市案叫停之后，北京似乎进入了全面重新评估的阶段，开始规划对金融科技和大型互联网电商、支付和金融服务公司的最佳监管模式。特廖洛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0月中旬参观了江苏省的南通博物院时，特别推举19世纪实业家张謇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楷模，似乎就在向互联网名气喊话，必须将产业和国家发展置于个别企业追求私利的商业模式之前。也是在此前提下，据报载，蚂蚁金服董事长井贤栋周二在北京出席第4届中国互联网金融论坛时，特别公开发言指出，蚂蚁在经过1个多月的内部体检后，正在认真的学习“14五”规划建议和中央一系列关于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发展的政策精神，对照监管单位的要求，认真进行全面的自审，并积极配合监管，进一步落实监管的要求。这是上市案暂缓后蚂蚁高管首度的公开发言，而这番话看得出来呼应了习近平对民营企业家的期待。特廖洛和吕随启都表示，面对中国趋紧的反垄断监管，科技巨头规模再大也无力抵抗，虽然他们也会针对无法执行处或其他执行的细节讨价还价。至于在监理环境的建立上，特廖洛说，由于全球都还在摸索一套可以兼顾网络创新的有效监管制度，因此中国也不例外。他认为中国初期应该会仿效英国、新加坡和日本，推出监理沙盒，让业者在风险可控的环境下尽情尝试创新产品，并与监管单位密切合作，反复试验，以共同找出监理和法制上的落差。吕随启则说，中国的市场机制本来就不成熟，经济和非经济的因素纠葛下所形成的垄断，现在要来纠正特别复杂，就连规则的制定也都有来自各方势力的博弈，充分反映出中国在反垄断处置上的复杂性，因此这个过程将是缓慢且充满挑战的。他特别提出几项隐忧，分别是一，反垄断法会不会真的落到实处，还是成为对企业进行无端打压甚至利益分赃的利器。第二，反垄断的途径是什么？吕随启说，罚款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但落彩拆分的方式以中国互联网企业交叉持股结构的复杂，恐怕只会沦为假拆分，无助于打击垄断。第三，在反垄断的处置过程中，公共和私人的利益如何划分，甚至如何因应各方势力的博弈，这都可能影响到执行的成效。建立反垄断监理机制的工作千头万绪，中国现在已踏出修法的第一步。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双11的促销期间发布了其所起草的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新增了7条条文，也是反垄断法施行12年来的首次大修。在此一适用各型中外资的反垄断指南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幅提高处罚的金额， 最高罚金除了适用可达上年度营收 10% 的规定之外，对于无营收的经营者，罚金更从50万提高到5000万人民币，相当于罚金上调100倍。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企业垄断行为的零容忍态度，未来进一步实施后，也应该对企业有一定的吓阻效果。不过电商专家唐生说，他期待北京应该在未来2-3年内成立国家级的数字经济局或数字经济部，来统筹互联网企业的监理事务。他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带有赋能、监管、协调政策和执法力度的统筹主管机构，当局对企业的真实财务数据、未来互联网趋势的掌握、产业结构矛盾的真正本质都难以做到精准的判断，也会影响到反垄断法的执行力度。例如，若无从掌握某企业的真实财务表现，可能就无法针对垄断行为做出具有痛点和力度的罚款，这么一来就达不到反垄断的目的。因为只要利益仍然大于罚款，大多数企业还是会铤而走险追求利润。唐生也呼吁当局采综合治理，纳入业界的法律意见。他说，互联网的发展已经颠覆了许多过去的监理理论，如果当局在修法的过程仍只交由少数的学者依据过去的理论和经验来制定法律和机制，恐怕不切实际，也难以配合未来的发展趋势。由于受到了反垄断监管风向趋严的影响，中国大型互联网科技股如美团、京东、腾讯、阿里巴巴和小米近期的股价都受到压抑。未来如果反垄断监理进一步落地，海豚智库的李承东说，互联网科技巨头的并购步伐应该会放缓，这肯定会影响他们长期的增长。不过由于大型企业对粗暴的垄断行径有所忌讳，这也会让中小型商业对手的竞争力和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更好的保护，让整体产业的发展更为健全。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